俄中的车中队被歼灭。G7 欧盟计划用俄罗斯冻结资产助乌克兰重建。 A 股暴跌，印度使馆微博成为中国股民叛乱分子的新战场。沙利文暗示不排除打伊朗境内。中共对欧洲倾销加剧，贸易战恐怕难以避免。大陆暴雪塞车50小时，火车站瘫痪，列车停驶。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6号星期二，自从我们的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来，就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了之后给五星级的用户好评，良好的购买体验，送货亦都好快，目前效果都不错，下次还会再买。来自德州的李先生为他太太买了三高代谢宝，只是一个月，他的血糖就由 7.1 跌到 6.4， 他觉得效果好好，已经买了三次，还买来送给朋友。
我因为我太太的买给我太太吃，过几月了，两个月前到，他的糖分是很高的 ,7.1, 他没有吃药的，那后来就是见广告啦，这个 YouTube, 你看这个希望之星，那我见到，那所以我来了买回来给他吃。咁啊，食咗一个月哈，佢落到 6.4， 我又继续买俾你食。
三高代谢宝不单止系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嘅食疗补充品，佢仲系一种全面嘅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嘅自我疗愈力嚟改善用家嘅睡眠质素同精神体力，亦都显著提升肝脏同肾脏嘅功能。三高代谢宝系更天然、更健康的选择，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欢迎在520网站留言，会有专人为你解答。乌克兰军方派无人机消灭整个俄罗斯军队装甲部队11部战车的画面在社交媒体曝光，可以见到一部部坦克在田地沦为废铁，伤亡数字目前还未清楚，但是俄罗斯内部对俄军的无能和战术感到失望的声浪逐渐高涨。英国媒体 Metro 报道，网络曝光的画面显示，乌克兰军队1月30号部署 FPV 自杀式无人机，将俄军三部 T-72 坦克、五部里带式两栖装甲车和一部步兵战车炸成废铁，还摧毁了两部里带式装甲车，其中一部装有反坦克飞弹。今次攻击发生在俄罗斯军队去年10月以来一直企图攻占的乌克兰东部顿内茨克定居点附近，安装在无人机的摄影机和航拍机捕捉到俄军中队受到的破坏。当时这支俄军中队正在开往乌克兰东部前线，容易受到火炮或者速度快又有针对性的无人机袭击。第一视角的影片可以见到多架无人机加速飞向俄军坦克和战车，并且在撞击前一刻中断通讯。另一段画面就显示移动紧的坦克因为无人机撞击爆出火焰，一部部被炸毁的残骸在田地冒出浓烟。美国商业内幕报道认为，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军队装甲中队取得的重大胜利相当重要，因为相对低廉的无人机技术逐渐被乌克兰军队视为一种制衡俄军战场优势的方式。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兹尼一号向 CNN 指出，随着技术创新加速，战争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即使俄军在人力和武器方面拥有庞大优势，无人机等武器系统也都在乌克兰军队行动中发挥关键效果，掌握相对便宜而且现代化的技术，令指挥官得以在任何天气条件下随时掌握即时战场局势。 Metro 指出，即使装甲部队伤亡还未清楚，但是这一轮的攻击已经引发亲普京的强硬派 Telegram 频道 set 强烈的不满，对军方战术越来越失望。 G7 近日相继出现一些对乌克兰可谓有利的消息。俄罗斯自从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央行在国外的2600亿欧元资产被冻结，华盛顿一直推动他的盟国设法扣押这些资产。莫斯科大约有1910亿欧元的资产存放在布鲁塞尔的债券托管机构欧洲结算银行。七国集团之七和欧盟目前正在讨论准备使用被冻结的2500亿美元的俄罗斯央行资产作为抵押品，作为为乌克兰的重建提供资金，迫使普京开始为他的入侵付出代价。知情人士透露，根据这项计划，乌克兰的盟友可以使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作为抵押品出售债务，为乌克兰重建提供资金。支持者认为，根据国际法解决冲突的任何方案都意味着俄罗斯需要为乌克兰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如果俄罗斯拒绝赔偿，乌克兰可以对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提出索偿。几位了解相关提议的官员表示，比利时政府已经向支七国家分发了这些计划，以这种方式安排将会令支七联盟能够为乌克兰筹集资金，而无需立即解决有关其他国家扣押俄罗斯主权资产理由的法律问题。另外，在欧盟27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为乌克兰提供500亿欧元的额外援助之后，美国参议院2月4号公布了一项价值1180亿美元的两党国家安全补充预算案。该法案将会加强边境安全，并且向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提供援助，其中606千亿美元用于支援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141亿美元用于以色列的安全援助，20亿4千万美元就用于美国中央司令部和红海冲突，有48亿3千万美元用于支持台湾等面临中国侵略的印太伙伴国家，而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大约是19亿美元。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认为，美国同盟友正面临来自各方敌手的多重、复杂而且多地的联合挑战，他们企图破坏民主体制，将独裁政权的影响力扩大至全球。2月2号中国股市暴跌，令损失惨重的股民涌到美国大使馆微博下低留言吐苦水，这度成为中共胆阵的叛乱分子集结地。2月5号中国 A 股开市之后跌势持续，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一早就发了早安问候贴文，被股民闹到删除，绝望的股民已经转战印度使馆微博，成为股民叛乱分子的新战场。5号早市那时，大陆沪指一度跌到超过 3%，深成指、创业板指跌超过 4%， 平均再创调整新低，全个市场的个别股票下跌数量超过5000只。当日上午6:30，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发博文话：早安中国，向阳生长，拥抱最美的未来，早安加油。贴文仲配上一张男女运动员跳水的相片，怨气无处发泄的股民纷纷围上来跟帖嘲讽，真是跳水啊，今日暴跌的根源找到了，双倍插水配图绝啊。还有人嘲讽配了一张股市大跌的走势图互相呼应，说连入水姿势都一样。有人说那是宣传单位内奸在这挑衅，非一般。最后新华社被迫删除该文章。中午过后A 股回升，截至收市，沪指跌 1.02%， 收报 2702.19， 深成指跌 1.13%， 收报 7964.71， 创业板指就升 0.79%， 收报 1562.61。 总体上个别股票形势依然是普遍下跌，全市场超过4800只个别股下跌，过千只股票跌停。有消息指，中国知名股市大 V 交易员小侠 在 A 股蚀了几千万之后，公开对习近平辱骂诅咒，并且在2月4号被警方拘捕。愤怒的股民之前去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底下留言，说你们能不能够借一些导弹给我们，将上海证券交易所炸毁，请用外交手段来接管股民，日日唱赞歌，没有老实话，假大空，高质量发展美国，听过没有？截至北京时间5号下午3点半左右，留言已经达到163,000，点赞达到716,000，咁仲系中共当局不断限制并且删除留言点赞嘅结果。喺美国大使馆官方微博不断受到维稳之后，股民就转移阵地，喺印度驻华大使馆微博底下留言：三哥，印度我爱你，原谅我以前系井底之蛙，好羡慕印度嘅股市啊，好牛啊！伟大嘅国家，伟大嘅金融市场，向你哋点赞。我以后再唔相信国内抹黑你哋嘅言论，我支持你哋。海外网民纷纷议论话，无处发泄嘅怒火正在蔓延，最终会烧死嗰个黑帮组织。某日某人瞓醒，发现遍地都系叛乱分子。美军二号对伊拉克叙利亚境内的亲伊朗民兵组织展开报复攻击。美国官员4号透露，今次攻击锁定的85个目标之中，一共摧毁损毁84个目标，显示命中率达到99%。拜登亦都致函国会，强调若果有必要，将会下令采取额外措施。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甚至暗示，不排除攻击伊朗境内的可能。美军二号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革命卫队 IRGC 的圣城军和相关民兵组织发动长达30分钟的空袭，一共瞄准大约85个目标。五国大楼官员和国防部的初步报告指出，这轮报复一共摧毁或者损毁了84个目标，相当于命中率达到98.8%。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美方仍然评估紧袭击对亲伊朗民兵组织所造成的战斗损失。美国中央司令部正在研究削弱对方军事力量和造成的伤亡。CNN 仍然无法独立核实伤亡人数或者伤亡性质。至于美国而家系咪卷入咗一场地区冲突，沙利文坚称，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对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美军的袭击，以及胡塞武装对红海国际航运的袭击是分开的，两者是不同但是是相关的挑战。不过沙利文指出，德克兰当局身处大部分事件的中心，他说伊朗对中东地区的很多不稳定因素有重大而恶性的责任，我们在这里处理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时候，以及以色列在处理他所做的一切的时候，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沙利文强调，我们不打算将美国带入战争，因此我们将会继续奉行同时遵循这两条路线的政策，既要好像星期五晚那样作出强而有力和明确的回应，又要继续坚持一种不会被美国卷入战争的方法。而这种战争我们已经在中东见得太多了。当被问到美国是否会排除向伊朗境内发动袭击的时候，沙利文指出不会排除在任何地方展开任何行动，但是政府会做认为需要做的事。而伊朗总统莱希星期五表示，伊朗不会发动战争，但是就口硬话会强烈回应。而沙利文星期日接受 ABC 采访的时候回应，我只是想说，由德克兰的角度来看，如果他们选择直接回应美国，他们将会受到我们迅速强而有力的回应。在目前美国对中共几乎关上大门的时候，中共试图将欧洲作为救命稻草，而这几年中国的锂电池、电动车和太阳能产品对欧洲出口额创下历史新高。有学者分析，欧洲正面临来自中国产品的大倾销，这种情况是欧洲的资本主义历史上从未遭遇过的。 一场贸易战几乎难以回避，并且可以预见双方的摩擦和商业冲突将会在今年加剧。德国之声四号刊登华裔学者张俊华的文章，他指出中共对欧洲的大倾销客观上已经打开了欧洲电动车的大门，不少欧洲政治精英陷入一时难以招架的困境。张俊华说，自称是市场经济坚定维护者的欧洲人对中共政府的工业政策包括补贴政策本来就不满，现在中国的商品向欧洲倾销，欧洲更加是担心。2022年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达到接近4000亿欧元的历史性水平，如果再加上电动车等商品的全面轰炸，这样欧洲经济一定会冧。他说中方想尽办法利用所谓市场经济的原则将产品输入欧洲，欧洲就被动地好像修补一艘到处都有窿的大船，忙于补窿以防海水渗入淹没大船。由于双方利益冲突是这么明显，可以预见中欧之间的摩擦和商业冲突将会在今年加剧。张俊华推测，如果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今次的博弈不能够获胜，将会大大增加他任期内中国经济下滑的速度，咁对维护他政治地位的稳定绝对不利。农历新年前夕，大陆多地持续受到冰冻雨雪袭击，好多翻乡下的车被困在高速路，有18条高速公路被封，车辆无限期停驶和误点，但是一条高速公路就有至少几千架车被困，有人在高速公路被困50个钟头，崩溃到喊，还有很多车主临时弃车步行回屋企。在武汉，火车站彻底瘫痪，前往北京、广州和上海等159班列车停驶。中国公路交通资料显示，截至2月5号8点，受暴风雪天气影响，全国16个省区市总共封了210条路，涉及91条高速公路、7条普通国道、2条普通省道，累计里程13831公里。在暴雪中，1665个高速收费站关闭，涉及158条高速公路。网传的影片显示，很多自己揸车回乡下的被困在高速路，一眼望不到尽头。2月4号下午，被困高速公路的车主骆先生说，自己揸车由杭州回重庆屋企，已经在湖北的高速公路被困了44个钟头。3号下午吃过一碗面，之后20个钟头都没有吃东西，夜晚实在太冻，开了一阵暖气，不敢全晚开，怕万一没有。骆先生说，听闻重庆火车也都开始暂时停驶，我们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只能够尽力向前移动。湖南一名自己揸车的车主向媒体说，过几钟头的路开了11个半钟头，在路上高见到很多车都被临时弃置，一些人步行回屋企。湖南省张家界市东部的慈利县落暴雪，高速路严重塞车，一名年轻男子已经被困了50几个钟头，崩溃到喊，说想回屋企。全国过百班列车停驶，北京车站塞到爆，上海虹桥站人山人海，全线停驶。在湖北火车站，车站里面大量乘客滞留，现场人山人海。武汉火车站就不断广播，说当日所有的车都停驶，呼吁大家快点退票。而的士、网约车全部都叫不到。有旅客在网上发帖说，原本个几钟头的行程就因为暴雪滞留在列车里面15个钟头。目前正值是农历年前民众回乡下的高峰期，低温雨雪冰冻导致回乡下的人群极大困扰，今年可能很多人都不能够回家过年。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